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秦始皇。大家是否看过梁朝伟、章子怡等知名演员主演的电影《英雄》？故事内容演绎了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这段历史。其中的荆轲是燕国派来的刺客，目标是秦王嬴政，但是刺杀行动失败。数年之后，也就是西元前的221年，嬴政兼并各国，统一天下，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嬴政自认为功德超越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，就以皇帝作为君主的新称号，自称始皇帝，所以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皇帝。为了贯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，秦始皇废除了周代的封建，地方上改行郡县制，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免，行政也受中央指挥，再也不会出现诸侯权势大过天子的现象。至于中央政府，则是由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和九卿分层负责，各司其职。总而言之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真正是九五之尊。因为啊，九是奇数的最大，而五呢，代表着中庸和阴阳五行，所以秦始皇让君权凌驾一切，后世称他为千古一帝。如今我们在影视剧集中看到的皇帝自称为朕，也是由秦始皇开始的。为了巩固政权，秦始皇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，例如规定马车的两轮之间距离一律是6尺，这样可以规范各地道路的宽度，减少擦撞事故，便利交通与运输，这就是统一车轨。此外，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各国各自为政，律令不同，钱币和文字的字体也不一致，所以秦始皇推行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统一政策，史称书同文、车同轨，对于社会经济的整合和人民生活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。既然秦始皇想要传位给子孙万世，为了强化国防安全，秦始皇将燕、赵、秦等国的长城加以连接增修，完成了西起临洮、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，并且又修筑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驰道，道路宽度约是我们的50步，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，可说是交通军事双效合一，如此更有助于中央集权。不过啊，这些大型工程的修建需要耗费无数民力，再加上秦始皇强征民夫数十万人为自己兴修宫殿和陵墓，还发动了不少对外征战，百姓的各项负担比过去增加了数十倍，自然会心生怨恨。至于说焚书坑儒一事，确实对历史文化造成极大的损失，幸好当时保留了医药、占卜以及农事生产的书简，被坑杀的也多半是散播不当言论而祸乱人心的方士儒生。但是秦国刑罚的残暴严苛也不难想见，有学者形容秦国的法条多如牛毛，人人生活在惊恐之中，这也是迫使群众揭竿而起的原因。毕生追求长生成仙的秦始皇，在西元前210年死于东巡途中，年仅50岁。 当时的丞相李斯和随行的赵高伪造了遗诏，扶立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继位，却将长子扶苏和将领蒙恬等人赐死。这个胡亥啊，就是昏庸暴虐的二世皇帝，他宠信自己的老师赵高，任由他公然的指鹿为马，颠倒是非，残害与他意见不合的大臣，包括李斯也被诛杀，甚至连秦始皇的其他子女都难逃毒手，人民的痛苦指数爆表，想当然耳，秦国的政权难以久长，正所谓是暴政必亡。例如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，但是六国移民纷纷的恢复国号，各地的反秦抗争风起云涌，其中以项羽和刘邦两股势力最是强劲。秦始皇从统一天下到政权覆灭只有短短的15年，因为执政者不能苦民所苦，足以成为后人的警惕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